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亲自的将那个愿意受装备愿意被你来改变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今天就为着我们班上实体上课的弟兄姐妹，还有在 Room 上面的弟兄姐妹，都向主献上感谢。主，愿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感动我们的灵哦，主，让我们说的跟讲的都被同一个灵来感动。主，我们真是愿意在 Summer 季里面来学习，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啊，虽然这一个过程，这一个生命的历练，我们会有不同的境遇，但是主，我们都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真的呼召我们，也愿意我们能够按你的心意而行，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器皿。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时代里面，真是能够成为你手中不但是一个合用的器皿，也能够成为一个神迹的器皿。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Summer 季里面，如果你看讲义哈，你会看到讲义的第一页。那讲义的第一页呢，我们就对整个的Summer 季有一个简介哈。不但有一个简介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在第一页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有一个课程表哈，课程表。那么在这个课程表里面，不但有我们每一次教课的时候，我们这一次的课程题目叫什么？还有一个进度。所以呢，如果你可以在家里事先有看这一段的经文，你就有个进度表；或者我们回去以后，我们可以再复习这一段的经文。好，那么当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撒母耳记呢，基本上大概是在主前931年到722年之间。好，那么，这个《撒母耳记》里面的作者，当然因为叫《撒母耳记》，我们就知道作者应该就是谁呢？就是撒母耳。但是也有人说，《撒母耳记》里面还有其他几位的几个人也提到，也有可能是这几个人。而这几个人是基本上我们看到有亚比亚他、有拿单、有加德这些都是什么祭司或者是先知所以，但是呢，基本上因为从他这本书的名字里面，我们应该可以说这本书是撒母耳所写的。为什么还会有其他几个人？因为撒母耳记第七章，撒母耳记上以后呢，撒母耳记下，撒母耳就已经去世了哈。那所以去世以后，这些书是谁写的呢？那因此才会有这些好几个作者，在这里都有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呢，就是让大家晓得，那这些人呢，比方说加德，跟拿单哈，我们都晓得他是在大卫做王的时候，在大卫的旁边，他们不但是先知，他对大卫有很多的谏言哈，所以说也非常有可能。好，那我们这个就先暂时讲到这里。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我们晓得这是一个以色列人从危机绝望的士师时代，要进入到一个王国的一个历史哈，我们在圣经上，我们大家可以知道，在士师的时代里面，哈，士师时代，我们好像去年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士师整个士师的时代里面大概有40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400年当中呢，起起伏伏啊。那么但是基本上在士师时代里面，我们可以说那是一个危机黑暗的时代。为什么讲是危机跟黑暗呢？因为在士师的时代里面，也就是撒母耳记之前的这400年里面，他们寻求神的时候，灵性还不错哈。可是呢，他们一不敬畏神，一去拜偶像的时候，那完全就怎么样呢？就是一个相反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在士师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大概以色列人有7次的循环在黑暗的里面，哈，就是离弃神拜偶像。那么，因此呢，在士师记的最后一章，21章25节，就得等于是给那个士师时代做了一个结尾，哈，或者一个那个 一句话，他说什么呢？我们看到士师记21:25，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以色列人中没有王，其实神要做他们的王，可是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他们希望什么？像外族一样，像外邦人一样，像其他的族群一样，有王来治理他们。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中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所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是一个内忧外患。外患的时候，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哈，12个族群当中，个人任意而行。那我们看到外患是什么呢？外患就是神兴起非利士人成为以色列的人的以色列的敌人。那么因此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不管是士师记也好，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甚至于是大卫做王的时候，扫罗做王的时候，我们都看见非利士人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敌人啊，最大的敌人。那这个非利士人跟我们现今的时代有没有关系呢？我跟你说，非常有关系。如果我们今天去以色列，你知道在以色列这个沿海的那个地方啊，有5个城市。那么这5个城市呢，都是在圣经上面讲到神在那个时候所留下来的这些非利士人，在非利士地成为以色列人的敌人，或者是攻击他们的人，从以前到现在都是。那有哪几个首领呢？在士师记3:1-3特别告诉我们，这非利士的5个首领啊，雅什图、雅什基伦、加萨、以格伦、加特。现在这个就是等于是5个城市啊。我自己呢没去过加萨，但是呢我去过雅什基伦。我曾经在雅什基伦里面举起手来为加萨来祷告，那是在以色列的时候为加萨来祷告。所以 actually 这两年我们看到加萨的事情的时候，心里都非常有感触啊。所以我们现在在以色列也看到这5个城市里面跟以色列人中间是非常紧张。特别是加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好，我们也看见我们知道说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其实神都在那里等候，或者说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在等候，在那里呼召，希望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兴起一位能够被神所使用的器皿。好，每一个时代其实都有。那么那么因此呢，在这样子一个黑暗或者说一个很绝望的时机里面，有内忧有外患，所以神怎么样也在那里要等候，或者说神在那里要拣选，看看有没有人是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啊。那么因此呢，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从撒母耳记的第一章开始，我们就看见在这个黑暗当中，神要拣选，神要使用一个器皿，神要使用一个器皿。我们现在当然都知道撒母耳就是神所要使用的器皿，也可以说撒母耳是什么？是黑暗当中的一束光，是黑暗当中的一个曙光。那么在整个这个撒母耳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几个人物是整个撒母耳记里面的贯穿的人物啊。当然撒母耳的母亲啊，哈拿是一个贯穿性的人物。然后我们看到有撒母耳啊，然后我们还看到什么？有失败的扫罗啊，还有什么合神心意的大卫。所以基本上大概这几个人都是在撒母耳记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人物。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思想到啊，那么撒母耳他被神来使用，因为神透过撒母耳能建立一个国。我们刚刚讲到在黑暗的士师时代里面啊，怎么样能够进入到一个光明的国度，所以在这个中间的转换，在这里的预备啊，我们就看见什么？撒母耳就是那一个器皿啊。那么撒母耳不但是那一个器皿，可是我们也知道说，在神每一次要选用一个器皿一个人的时候呢，人都不是完全的人，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即使我跟刘牧师，我们 们现在哦，生命和灵粮堂这么大哈、哦，那好像我们也在37个国家，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分堂有400间。那你说我们完全吗？我告诉你，我们很多的软弱哈、哦，我们很盼望能够成为合神的心意的器皿，可是我们什么？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软弱。扫罗也有很多的失败，有很多的软弱。大卫有没有失败软弱？有。你说撒母耳有没有呢？啊，撒母耳当然他也有他的软弱的时候啊。所以感谢赞美神，每一个软弱的人、不完全的人，我们都可以在神的时间里面成为神要使用的器皿。哈利路亚，阿们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来学习。那么在这一个成为从士师时代一直到王国的建立当中，我们也看见透过撒母耳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所要建立的一个弥赛亚的国度。神要透过撒母耳记，透过大卫，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所以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撒母耳记中里面的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 character， 怎么样一个 character。 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撒母耳记里面的基督呢，他是一个可信赖的先知，可信赖的先知。如果有人问你说撒母耳记，你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你就可以说什么？撒母耳记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可信赖的先知。那么这个可信赖的先知在撒母耳记里面，当然撒母耳是一个被神所使用，是可以我们可以信赖的一个先知。但是从撒母耳的这个先知的职分上面，我们也能够看见怎么样，看见耶稣基督是一个可信赖的先知。这个我们就要一起来读一下圣经了，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翻到使徒行传。那这段经文其实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我们都有读到，但是我想今天我们还是把这一段经文来读一下。好，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三章，18节到24节啊。我先来读第十八节，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那先知就是指的耶稣基督。24节，我们一起来念，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那么因此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见，撒母耳记里面向我们显明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一个可信赖的先知。这位基督是什么？是要为我们受害，也要带领我们罪得以涂抹啊，让安舒的日子来到。这一位先知也是让我们看到，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他被神来差遣，要让看见复兴的降临。好，所以撒母耳记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可信赖的先知。那很感谢主，我很喜欢这个图，诶，你喜不喜欢？我很喜欢这个图。这个图里面我们看到有什么？大卫有一个君王的样子，拿的那个杖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是摩西，也是什么？也是撒母耳，是先知。中间是谁？耶稣基督。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身上有三个身份，对不对？耶稣基督是君王，耶稣基督是祭司，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先知。所以这看见这三个职分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阿们。好，感谢赞美主。所以这撒母耳记中的基督，那么在撒母耳记里面呢，我们也看见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 其实每一卷书不但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每一个旧约的书卷里面，我们也看见神的名要被高举。我们看见在每一卷书里面都看见神的约，神的圣约。每一卷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圣殿的观念，还有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战争打仗，圣战。所以我们看见有圣约，有圣殿，有圣战。那么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先讲到打仗的时候，你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常常说我们征战什么，不是靠血气来征战，我们是靠神的灵来征战。那么在旧约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在征战的时候是靠着神的名来征战，靠着神的名来征战。好，那么在撒母耳记里面提到一个神的名字，这是在撒母耳记之前都没有提到过这一个神的名字。哎，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神的名字在旧约里面提到神的名字有哪一个名字？Eloi 啊 ，Adonai， 还有呢？亚卫，还有呢？Omega 是新约哈，耶稣基督啊，那个罗以是吗？哈，那我们看到很多神的一个名字啊，还有那个耶和华尼西有没有哈？那么可是呢，在撒母耳记里面提到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啊，万军之耶和华。其实我们现在讲万军之耶和华觉得不稀奇嘛，因为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常常提到神的名字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但是在撒母耳记里面，万军之耶和华是第一次出现哦。撒母耳记之前你没有看过这个名字哦，万军耶和华哈。那我们看见这一个万军之耶和华呢，在撒母耳记第一章就看见了。我们一起看一下，撒母耳记第一章第三节啊，这人每一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万军之耶和华这是第一次被提到，他去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祭祀啊，献上燔祭平安祭啊，祭祀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那么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为什么叫万军呢。你万，我好像前阵子有一个中国的有个基督教的团体就叫万军，那个团体就叫万军啊。好，万军之耶和华，你看到万军两个字你就知道什么，这跟军队有关系啊，而且不只是一个，这个军队不只是一个人，这是什么，很多的人，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万军也是什么，跟征战一定是有关系的。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我们看一下四十五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五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五节。这个时候是我们都晓得当时后来我们会讲到大卫什么五颗石头，第一个石头就把谁打倒了，哥利亚给打倒了。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把哥利亚打倒的时候他怎么在那里宣告。所以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五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万军之耶和华，他是 Lord of Hosts， 也是 The Lord of Armies， 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今天要来征战，大卫要来征战的时候说，我不是靠着刀枪啊这些东西，我乃是靠着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神的名实在太宝贵了。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是要靠着什么，神的名来征战，不是靠着自己啊。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万军之耶和华，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在征战当中我们也要需要来呼求来祷告什么， 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哈。那么当然了，最近呢，我们看到美以哈跟这个什么伊朗的征战哈，我相信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见解哈。我们今天先不去讲政治，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在每一次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求什么？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要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征战，不是哪一方，而是靠着神的名来征战。那么靠着神的名。神的名就会让我们能够看见仇敌的工作在哪里，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跟神同心，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征战靠着自己征战很难得胜的，可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征战的时候，我们征战才怎么样，才可以啊来得胜。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万军之耶和华不但是在撒母耳记里面第一次的出现，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神的名字啊，这个跟征战有关系的，就是以便以谢，以便以谢。我们一起来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十二节啊，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十二节，讲义上我们这已经那个投影片上面我们已经讲。立出来，但是我先讲一下哈，那个时候这个约柜被掳去，后来呢约柜再被送回来，那撒母耳就带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在那里认罪悔改，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他们有在神的面前一个悔改。但是当他们正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利士人又来攻击他们了。所以他们来攻击他们的时候，这个他们在献祭，他们在这个撒母耳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哈，在征战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的。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常常哈，征战的时候，就像那个约书亚王征战的时候，他把什么放在最前面啊？诗班哈，在诗班放在最前面，所以征战的时候，神就派骑兵嘛，击杀敌人哈。老实说，你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时候，你也发现敌人非利士人来攻打他们的时候哈，与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哈，他也先没有提到这场征战怎么赢的，或者说以色列人怎么去征战的。他所提到的是什么呢？他说，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哎呀，如果不神不出手啊，征战很难赢的。哎呀，神可以用雷声呢，雷声呢，让什么？让这些敌人哈，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像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什么红海啊？这个时候就把那个军队淹在那个红海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一个神的雷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哈，然后呢就提到说，以色列人就从米斯巴一直追赶非利士人杀他们，而且得胜哈。所以十二节，撒母耳就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什么？以便以谢，意思是什么？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现在也常常看到，我们有时候讲到以便以谢的时候，我们也说这是什么？这好像是一个神的名，神到如今都帮助我们，哈利路亚啊！以便以谢的神到如今都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看见两个神的名字啊，万军之耶和华，还有什么以便以谢，都是跟征战有关系，都是我们靠着神能够征战得胜。好，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我们再来看哈，不但神的名跟征战，我们也看到圣殿跟神的约是有关系的。那么因此在撒母耳记下哈，第七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个国位，这个神 与这个人所立定的这个约，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大卫。所以大卫的后裔啊，为什么不但要接他的位置，神要坚定他的国，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卫的后裔要为神的名来建殿啊，来建殿，神要建立这个国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建殿跟神的一个约定，神的一个话语哈，是不会改变的。那么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六节也提到，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好，所以我们从撒母耳记里面看见神所立的约，神的殿哈，跟神给大卫说，你的家、你的国、你的后裔，还有一直到到以后的日子，我都要为你什么坚定，因为这是神所说的话语，神所与他们所立的约。好，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来看，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说到这是黑暗日食时代里面的一束光。其实在撒母耳生下来的时候，撒母耳之前就是他的父母所在时代，根本也就是一个士师的时代哈，士师的时代。那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的撒母耳记第一章到第七章，这个中间里面我们会看三个人物，一个是哈拿，一个是以利，一个是撒母耳。哈拿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个摸着神心意的女人哈，她的祷告摸着神的心意，所以从她的祷告里面我们就看见一个时代的转换。那第二个我们看见的是以利，他是一个失败的祭司，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啊。第三个人就是合神心意的先知撒母耳。那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先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啊。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里特别提到在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舒服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路罕的儿子。哇，讲了一长串了。但是我们什么孙子记得算了哈，但是记得这个人是住在哪里呢？以法莲的三地啊，这一个以法莲的三地的这个他住在哪里呢？他是在拉玛索非。好，那我们现在一起看看这个地图哈，我把它标出来了。你看在地图上最上面的那个箭头下来的，那就是以法莲的三地哈，这一块地方都叫以法莲的三地。在旁边斜斜的那个城市就是叫做什么？叫做拉玛索非，或者叫做拉玛哈。圣经上你会看到常常看到一个地名拉玛，就是指这个地方拉玛索非或者拉玛。所以呢，这个以利加拿是住在这个地方啊。那么他是哥辖族的人啊，哥辖族呢也是什么？也是一个祭司的家族啊。那你知道祭司哈，在以色列人当中，祭司是没有地业的啊，他们是没有地产的，没有地业的。那也可以说，当时我们上次讲立位的时候，我们有提到立位呢，在本来怎么样？立位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哈，所以他父亲雅各要来为他祝福的时候，其实没有为他祝福。他父亲说什么？你啊，这个是凶暴的，你是怎么样哈？你会什么分散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立位跟他的兄弟，他们都什么呀？他们这两个兄弟在十二个族群当中是被分散的，因为什么呀？他们做了不好的事情啊。但是这个利位呢，后来被神所用，或者说利位这个支派呢，后来成为祭司的支派是什么？在摩西的时候啊，摩西在山上40天啊，跟神一起啊禁食祷告哈。下面呢说，哎呀，不知道摩西在山上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去了这么久都不下来，所以这个下面亚伦就怎么带着这些以色列人呢，就在那里拜偶像了。他们就在那里拜偶像，用金牛犊哈，在那边拜偶像。这件事情神生不生气啊？当然很生气。所以神跟摩西说啊，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要把他们杀了。好，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摩西怎么样？哎呀，还跟神不要生气了，不要生气了。就摩西 阿三看那个事情，他比神好像比神更神奇，把神给他的两块石板嘎的一下就摔碎了哈、哦。你看，就摔碎石板，看那个情形，他知道灾祸来了。所以呢，这个摩西非常紧张，因为那个时候神要什么？要击杀这些以色列人哈、哦。那么当时摩西就发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有谁是站在神这边的站出来？”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那些十二个支派里面，唯有利未族的人，他们什么宣告我们是站在神这边的。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所以我常常说，利未人是从咒诅到祝福的啊。后来他们就成为这一个这一个支派，这个祭司是服侍神的。那么，原来的雅各的咒诅是因为咒诅当中被分散在全地，但是当他们说神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愿意站在你这边的时候，我们看到祝福也从利未支派到了十二个支派。那么因此呢，每一个支派里面都有一块地哈，都有一个地方是让利未人来居住的。那么因此，以法连三地的拉马索非就成为了一个利未人啊，成为这一个以利加拿所居住的一个地方。那么因此呢，这个以利加拿呢，他是利未支派的，他是哥辖的子孙的里面。那么利未人、利未支派，或者你做祭司的，你一定在身上有一个职责。什么职责呢？就是一年起码要有三次，要什么？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去敬拜神。那个时候，神所指定的地方不是耶路撒冷，还没有，因为大卫还没有攻下耶路撒冷，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会再提啊。那个时候，敬拜神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在示罗。示罗是一个神敬拜神的地方，在示罗的地方有建造圣所啊，他们在神所立名的地方来敬拜。所以呢，这个人以利加拿，他就每一年都会带着他的两个妻子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示罗哈，那个时候还不叫圣殿啦，一个圣墓，就是一个像帐篷一样的这样的地方去敬拜神哈。所以以利加拿，那么这个以利加拿呢，哎，在他家庭里面是有一个情况的哈。以利加拿哎有两个妻子哈，有两个妻子，一个呢就叫什么？就叫哈拿啊。另外一个妻子呢，叫做什么？庇尼拿。这个字是不是念庇尼拿哈？两个妻子，那当然你这样一看，你就知道哈拿是大老婆了哈。那个庇尼拿是第二个妻子。那为什么他要娶两个妻子呢？因为呢，老大不能生嘛哈。那犹太人跟我们人很像，哎，传宗接代很重要的哈，而且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就是要什么？就是要我们生养众多的。那么所以呢，这两个妻子哈拿跟庇尼拿，一个有孩子，一个没孩子。可是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利加拿呢，爱哈拿是多一点，所以每一次分东西给他是多分他一点。但是呢，那个庇尼拿看这个，看哈拿呢没有孩子啊，所以什么常常跟他作对。所以在哈拿的身上，就像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在哈拿他自己的这个 physical 里面，在他自己个人的生命里面，他是荒凉的。为什么说他是荒凉呢？他个人的话，因为他不能够生育啊，不能生育呢，在圣经上说，一个没有办法生育的女人呢，就是什么没有办法得到神预定的祝福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看到这样子一个情况。还有呢，因为这个哈拿不能生育，没有得到神预定给他的祝福呢，因此就给他带来羞耻，带来羞耻啊！所以他常常在庇尼拿的面前，第二个太太面前呢，什么好像站不住脚啊，受到羞耻啊，让什么有被攻击的机会啊！所以圣经上说，那个庇尼拿就常常激动他，做他的对头，又要什么使他生气 那所以呢，这个哈拿呢，就什么？哎呀，不但是身体愁苦啊，圣经上说他就常常怎么样，就不吃饭，不吃饭就哭泣。哎呀，这个以利加呢，我觉得这个丈夫还是有一点很不错的哈。他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就对哈拿说：“你为什么哭泣不吃饭呢？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哈。所以可见什么？以利加拿对哈拿很好哦，他没有看清他哦，他对他特别好，要特别给他多一点。哎，他就觉得不明白，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哈？可是你呢，好像还不满足哈？有我不是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哎，姐妹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个，所以呢，哎呀，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还是我们看到，虽然我们没有像以前这样子的情况，没有生孩子好像，但是每一个人还是期待有孩子嘛，哈。那我自己很感恩的是，我们在1月份的时候没有上这个医治祷告的训练。那我们在医治祷告训练的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哎，我有特别邀请在我们当中不能生育的姐妹们哈，我就为他们祷告，所以那天站上来，大概有好像三个还四个姐妹，就为他们祷告。结果为他们祷告以后，在3月份的经历神营会的前一天晚上，就有一个姊妹写信给我说：“师母，谢谢你上次为我的祷告，我怀孕了，哈利路亚！我感谢赞美神哈！”所以我们就看见什么，神实在是愿意让我们领受神的祝福，生养之福哈。那顺便也在这里说一下，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姐妹们呐，哈，我看起来我们应该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如果你们的儿女呀，或者你们的孙，想要生孩子的话，我很愿意为那些，觉得不太能生的人祷告。我记得有一次在有一个小组，他们说刘师母，你可以来我们这个小组，因为我们这个小组里面只有一对夫妇是有孩子的，其他都没有。所以我那次就为那个小组里面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一个圆圈，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旧堂的时候。圆圈那天大概有十几，将近20个弟兄姐妹，就10对夫妇。结果一祷告完了以后，好多人都怀孕，生产哈。后来小组没办法聚会了，因为都在生产。但是也很感谢主哈。所以今天顺便讲一下，如果有人想要生小孩，我很愿意为大家来祷告。那因此我们看到哈拿呢，他个人。不是个人身体上面，他个人的生命里面，他好像经历一个苦难，经历一个荒凉的时候，那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示罗这个地方哈，示罗，你看这个是示罗对，示罗呢，这旁边就是帐篷。那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有在这个地方有照相哈，在示罗的那个帐篷里面。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在这样子的山地里面，以法莲的山地哈。那这个，因为上到示罗是一个神的殿的地方，是一个他们敬拜神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在这个示罗的敬拜神吃喝完了以后呢，这个哈拿就不愿意离开那个圣殿，所以呢，他就在圣殿的门框那里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哈。我常常觉得一个哭泣的祷告表示什么？他心里面的沉痛，表示他心里面的一个负担。所以当他在那里痛痛哭泣的祷告，就看见痛痛哭泣的祷告，让他能够摸着上帝的心意。那么这个哈拿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呢，他在这里的祈祷许愿。他不但是祷告，他在神面前许一个愿，很奇妙哦。他许愿的第一句话就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他在愁苦当中，在荒凉的时候，在被仇敌攻击的时候，在被这个庇尼拿攻击的时候，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你为我征战；万军之耶和华，你有主权啊！所以他向万军之耶和华祷告说啊。你眷顾悲女的苦情，眷念不忘悲女，赐我一个儿子。 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弟兄姊妹，这一句话语里面，我们看见非常的宝贵哈。这句话语里面提到两方面哈，他是在为自己求什么？求一个儿子哈，对不对？这么久没有孩子，所以他为他自己求一个孩子，痛痛的哭泣求一个孩子。但是感谢主，就在他痛痛哭泣求一个孩子的时候，神就透过他的一个祷告，把神的心意带到他的心里面来。他只为自己求一个儿子，但是下一句话特别的宝贵，他许愿跟神许愿说什么？我让这个孩子是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换句话说，不用剃头刀剃头，要归给耶和华。这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种人叫做什么？拿细耳人。但是拿细耳人是有时间性的，他可以在这一段时间做拿细耳人，他可以做拿细耳人几天，他可以做拿细耳人几个月，哈，他可以做拿耳人几年，哦，这圣经上都有讲。反正拿细耳人就是你在这一段时间你是归给神的，所以比方说你不能够，这个用不能够剃头啊等等，哈，是有一些的规定的。吃东西也要吃的什么啊，清酒不能浓酒这样子。可是这个哈拿的祷告是什么？是终身都归给耶和华，他愿意他这个孩子是终身归给神的，是终身都要做拿细耳人的。感谢赞美主，这一个什么？这个祷告，我们看见带来的不是解决现在的困难，这个祷告是看到什么？好像在那个黑暗时代里面，就带出一个曙光。我这个孩子要成为这个时代里面的见证人，我这个孩子要成为这一个时代里面的器皿，我这个孩子要成为永远都归给耶和华。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哈拿的祷告，为什么我说他是摸着神心意的祷告？其实，神在那里已经等待许久了，在这400年的黑暗里面，有没有人愿意被神所使用，能够成为神的器皿？我们看到哈拿这个祷告，就怎么样才能塑造以后的这个撒母耳？那么，所以呢，这个哈拿在神面前，他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啊！以这个以利都以为他醉酒了。哎呀，这个女人怎么在这个圣殿门口醉酒啊？可见那个时候很多人在这个圣殿门口醉酒，包括待会我们要讲的以利哈。那他醉酒，他心里愁苦，但是呢，哈拿跟神说什么？跟他说，你不要把我看成不正经的女人，我是在神面前什么啊？倾心吐意，倾心吐意。所以呢，这个以利看到他的这个情况以后啊，就对他说什么？17节，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你平平安安的去，愿意神来应允你的祷告。"你知道这个哈拿的信心也是大的哈，他听见这句话，像我们平常说啊，平平安安的回去就回去了嘛，啊，这个神允不允许我祷告，我现在没看见呐，我怎么能相信神应允我的祷告？也许我们很多时候听到这样子的祷告，我们就走了哈。但是呢，你看这个哈拿很不一样哦，为什么我们说他是一个有信心的祷告呢？他说，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哦，这就是她的信心。原来不吃饭很多天嘞，啊，现在什么啊？得到神的应许，好了，可以吃饭了啊！不带愁容，欢喜快乐的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们得到一个神的应许，我不晓得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得到神应许的时候，我们是半信不疑啊，还要试试看哈，说印证，一个印证不够，还有两个印证、三个印证、四个印证。还是我们得到神应许的时候，我们就满心相信，凭信心去领受啊。我觉得哈拿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跟榜样。他怎么样？他就不带愁容，哈利路亚，不带愁容哈。他不带愁容以后，次日清早，他们起来，他所做的事情是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敬拜神，敬拜神，回到自己的家里。圣经上说， 当神就顾念他。你知道神的顾念啊，当他全心敬拜神，他不再投容，他在信心里面仰望神，他的祷告神心意的时候，神就为他成就奇妙的事情。所以撒母耳的名字是什么？就是我是从神那里求来的。哎，我们当中有的名字叫 Samuel， 你孩子的名字叫 Samuel 的。哎，我们班上都没有人孩子名字叫，哎呀，可见你们都是生养众多，很容易生的。啊，我反正在教会里面，我听到有人的名字叫 Samuel， 我就知道一定是他父母为他的祷告求来的孩子啊 ，Samuel 啊，从神那里所求来的啊。然后我们就看见，那但是还有一件宝贵的事情，这个孩子得着不易呀，得着不易啊，那。他们呢，还是每一年都到示罗，都到神的殿里面去还愿，去敬拜神啊。那么22节讲了一句很奇妙的话语，他说：“哈拿没有上去，对丈夫说什么？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下句话说：“使他永远住在那里，永远住在那里。”那我们看见这个哈拿他的心愿，这个孩子断了奶哈、哦，那我们大概知道，在犹太人当中断了奶的孩子大概是多少岁呢？3岁以上叫断了奶哈、哦，大概是3岁多4岁的时候，这个哈拿呢就带着他的孩子啊、哦，到这个示罗到神的殿面前。他到神的殿前以后，哈拿怎么样？就去还愿，就去还愿，因为他向神许了愿，我要把这个孩子怎么样？终身归给耶和华。这个终身归给耶和华，不是在家里讲一讲就算了，他是有行动的，所以他把这个孩子带到圣殿里去，带到示罗啊，带到以利的面前。他跟以利说：“我要求这个孩子，神已经给我了，所以把这个孩子要归给神，终身都要归给神。”所以在那里就敬拜神啊。那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来想想看，我觉得哈拿的这个还愿实在是太伟大了哈！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啊，我们很会为我们的孩子要读书的时候啊，选择学区，对不对？哈，我们现在搬家，你都要搬到什么好学区，帕拉托、库布汀，什么哪一个学校的学区好，我们就需要往那边搬。哈，那么是这个哈拿，他也是啊，要把孩子怎么带到圣殿里面去。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哈，就是这个圣殿里面在神的面前服侍的这个以利，他是一个祭司。这个以利这个祭司呢，他实在可以说是不但是一个失职的父亲，也是一个失职的祭司。更讲得清楚一点，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是属灵的荒凉哈。刚才我们看到哈拿是身体上荒凉，个人生命的荒凉。可是呢，这一个以利是属灵上的荒凉。为什么？以利是一个在圣殿里面的祭司，可是他没有教导他的孩子来敬畏神啊。他的两个孩子，圣经上说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好，那我们再思想他的不但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他还怎么样呢？这两个孩子啊，还去插那个人家献祭的那个祭物的肉，把他拿来吃啊！不但这样子呢，还有在什么行淫乱的事，在这个会幕的前面哈、啊。所以他这两个孩子实在非常的不好。那不好呢？爸爸知不知道呢？以利知道，圣经上说他知道，哈，他劝诫他们啊，但是什么？他们不回头，不悔改，他也没有 do anything。所以神说什么？以利是尊重儿子胜过尊重神，哈。好，那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哈，如果你是父母啊，你今天把你的孩子要交给以利，哈，在圣殿里面长大，要终身服侍神，你敢吗？说良心话，不敢啊！这个这么坏哈、哦，我的孩子要放在圣殿里面，我怎么敢呐、啊？哈、哦，我觉得我们大概，尤其中国人、美国人，我不知道啦。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啊、哦， 可能我们不敢这样子做啊，啊，我们连一个差一点的学区都，我们都很大的挣扎。他现在是要把他的孩子托付给这一个不知道怎么样做父亲，属灵的光景很差，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以利什么，那个时候他已经到一种地步，不常听见神的话语，表示什么？神不跟他说话，因为他恶事太做太多，恶的恶心恶事都在他的前面，哈，也不跟他说话。你说他要怎么办呢？哈，这个以利是这样子，但是哈拿却怎么样呢？愿意把他的孩子在许愿当中、还愿当中，还是把他什么带到圣殿里面去，而且哈拿还在那里哈，把孩子带去的时候，他还做了一个祷告，对不对？如果我们仔细回家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1节到11节，哇，我真是觉得这个祷告实在是太宝贵了啊！他祷告第一句就说什么？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已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哈利路亚！所以在它里面反而还是有一个颂赞。换句话说，环境不能夺了他心里面的喜乐，环境不能让他不敬畏神，环境不能够让他什么样放弃把他的孩子奉献在神的面前。我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哈，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想想看，我今天愿不愿意把我的孩子奉献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我曾经跟神做过祷告，将来有一天我要把我的孩子奉献给你，可是一看环境的时候啊，算算收回来吧。我们的心里是怎么想啊？我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像看见有哈拿，他有这样子一个信心。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像他这样子做，但是我要说，如果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有许愿，我们有祷告，我们愿意把我们孩子奉献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还愿，在信心里面去还我们的愿，在信心里面，啊，紧紧的抓住神，不要放弃。哈利路亚！哈拿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一个信心，哈，我们看见这个孩子，他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孩子，哎，他就愿意这样子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后来神怎么样？神又把孩子赐给他啊，赐给他，感谢赞美主，把儿子、女儿5个啊赐给他。这是什么？哈拿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一个宝贵的地方。但是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以利啊，以利呢，跟他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他的。说，圣经上说哈，虽然他的孩子的恶行不好啊，风声也不好，又不但他的儿子犯罪得罪神，他的儿子也让以色列的百姓也犯罪得罪神哈。那么因此呢，圣经上说哈，耶和华就想要什么？就想要杀他们哈。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再来看一下哈。这个小的这个撒母耳，他在那个时候在圣殿里面，我觉得神也是特别保守这个孩子哈。撒母耳在圣殿里面呢，这么小的孩时候呢，他就懂得一件事情，去听神的声音，去听神对他说话啊，他就一个敬畏的心，我相信绝对是他的母亲在那3年断奶的时候，哈，3年喂奶的时候所带给他这个孩子的。那因此呢，如果我们现在是 grandma 的哈，你为你的孙祷告的时候呢，就为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来祷告啊，不只是身体的健康，就为他们能够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现在就可以为他们祷告。我绝对相信摩西的母亲哈拿哈，还有这个哈拿，他们都是什么？为他们的儿女来祷告的。摩西的母亲为摩西祷告，对不对？好，所以呢，法老要杀2岁到3岁龄里面的孩子，所以大概都是3岁吧，哈，3岁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摩西哈，他就是母亲带他的那3年的时间，我们就看见什么？他有很多很多的跟神的关系在那个时候被建立的耶，哈。因为什么？3岁以后就到法老的皇宫里面去了嘛，对不对？哈，哈拿的孩子3岁以后就到哪里去呢？就到以利这个听不见神声音的人的那里去，哈。而最近呢，也很奇妙，我那天在 在预备一个课程的时候，哎，我就看到有一篇文章上面讲哈，就讲到说我们这个人的这个脑啊，脑神经的系统，这个脑细胞的成长哈，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呢？你们想不想你的 memory，你的记忆力？3岁的时候，你整个的脑细胞的发展，你的记忆力，95% 都已经完成了哈。所以3岁的时候，你可以什么记住很多的东西，哎，对不对啊？你的 我们中间有老师哈，所以说什么3岁的时候，哎，我那天看了以后，我真的就是心里非常的非常的受激励哈，因为我的大孙女现在刚好3岁啊，我那天看了那篇文章以后，我说哎呀，感谢赞美主，所以我就发现我的大孙女3岁，我就觉得说有时候说这么小的一个小孩，怎么他能够记这么多的东西啊？你跟他讲，好像很多东西都听得懂哈，所以要什么，常常在他3岁的时候就要给他神的话语，就要教导他祷告，就要祝福他哈。那背圣经啊，我们教会今年什么背经运动哈？3岁的小孩可不可以背经啊？可以，要训练你的孩子3岁就要背圣经。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我在什么时候信耶稣的时候，3岁。我很清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常常记得我3岁信主，我12岁还13岁的时候就想做师母，所以什么？所以我就觉得3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候哈。所以你现在有孙啊，什么什么的，你就赶快为他祷告，让他在神的面前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哈。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撒母耳呢，他真的就在圣殿里面，他就愿意在神的面前不但是服侍啊。那么以利已经神的话语已经很少了，但是呢，神却在那里呼唤Samuel，呼唤这个撒母耳。其实，在撒母耳身上呢，我们都知道他有3重的身份啊。他不但是一个忠心的祭司，他是一个蒙神呼召的先知，他是一个拯救的士师。他在身上有3种的职分。那么，这3种职分塑造他是一个什么合神心意的人啊？忠心、蒙召、拯救啊。那么，因此呢，当以利在那里，不讨神的喜悦，他的孩子也不讨神喜悦的时候，神就已经发话了。神的话语说什么？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的面前。好，所以在撒母耳记上2章35节，我们看见神要选的祭司是忠心的。什么叫做忠心？是按神的心意而行的啊。那么你在神面前忠心按神的心意而行，神就给他应许。应许说什么？我要为你建立坚固的家啊，让你所行的都能够在受膏者的面前。所以这个是一个忠心的祭司。那么这个忠心祭司在神的面前要侍奉，要这个按神心意而行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个聆听的耳朵，哈，要聆听的耳朵要什么？听神要对他说什么话语。那么，所以在撒母耳记上3章的时候，哈，神就在这个耶和华殿的约柜那里啊。这个时候，哎呀，可见这个撒母耳常常就睡在圣殿里面，对不对？约柜那里，他在那里睡觉，睡着了，神就在那里呼唤。哎，我觉得好有意思啊！神就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就说我在这里。”但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太小了，他不知道那是神在对他说话，他是以为是以利对他说话，赶快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在叫我吗？”哎，他好警醒哦，跑以利说没有，他就再去睡。所以一共3次的时候，哈，神都在那里呼唤他，呼唤他，哈。这个时候，以利才明白，原来神呼唤了Samuel，呼唤了这个3岁的这个童子啊。所以，那因此呢，以利就教导 Samuel 说，如果神再一次呼唤你的时候，你就说什么？我在这里啊，请说， 仆人静听，所以我们看见一个要合神心意的先知，一个合神心意的蒙神心意的人，就是要耳朵要听得见神对我们的说话。那这个耳朵听得见，当然 Samuel 在那个时候，他是真正从他的肉耳里面听见神对他说话的声音。但现在我们看见说什么？我们有时要从我们的心里面去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的肉耳也会听见，哈。那可是呢，我们听见神说话的时候，我是不是愿意跟神说，我在这里，哈？我听了以后，我也愿意按神的心意而行。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听见了，但是什么？我们说等一等啦，哈。我们跟神说等一等啦，我们没有想要立刻的去遵行。但是呢，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以利跟撒母耳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对比。一个说，请说，哈，我听。那但是以利什么？神的言语就稀少，也不常有默示。所以在那个时候，以利跟以色列人都仍然是在一个什么荒凉的时候，是属灵的一个危机的时候啊。那么神就对撒母耳说的话语，神对他所说的话语呢，对他说的话语呢，我们看见神对他所说的话语有对什么以利家所说的。所以3章14节啊，我向以利家起誓，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回。哇，我觉得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来到神面前啊，我们也献祭，我们也奉献，我们也祷告，但是我们的罪在我们的里面牵住我们，我们不肯悔改，我们不去听神的声音，我们按照自己的方法。所以我虽然来到圣殿里敬拜神，但是我的什么？我没有一个真正悔改的心，就好像以利，这神说以利家的罪孽永不得什么，永不能够被赎回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哈，想想那我就想到大卫，他常常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说神啊，求你赦免我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啊？是没有办法跟神交差的。所以我们那个诗篇139篇里面说哈，我们应该每一个早晨都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啊。这是我们可以常常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祷告，让我们的心意可以常常的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当 Summer 3岁耶，3、4岁的时候，听见这样子的话语的时候，他一定心里很害怕，所以他也不敢把这个话语啊，把神给他的默示去告诉以利啊。那么，但是这个时候，神已经在使用他，神把默示给这个撒母耳。那么，那个，所以以利就，哎，我觉得这好有意思哦。一个大人反而跑到一个3、4岁的孩子面前说：“哎，神对你说什么话？告诉我吧，告诉我吧。”本来撒母耳不敢的哈，但是他说：“神，这是神给你的话，你要说出来哈。”所以他一说出来的时候，哎，我也觉得很感谢神。这个以利没听了以后，先把你杀了哈。那个什么以利说什么，这是出于神，他也无话而说啊。但是我看到说在这里很宝贵的，就是一个年长的人愿意去听一个年轻人从神那里来的领受，这样情况不多，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事情啊。神真的会常常借着一些小孩子、年轻人哈，心里单纯的时候，对他们所说的话，有时候也可以给我们给我们一些的提醒。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所以这一个撒母耳的先知性的服事，是在他3、4岁的时候，神就已经使用他了，对以利家来说话哈。那我们看一下第3章的这个撒母耳记第3章19节哈，一直到21节，这里面我们看见撒母耳当他渐渐长大的时候， 圣经上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多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非常清楚，让我们看见这一个撒母耳的一个服事，是因为神与他同在，他所说的话语一句也不落空。他所说的话，他所服事的一个范围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他说以色列人都知道啊，撒母耳是被神所拣选为先知的啊。他服事的不但是服事以色列人，还有一个地界啊。这个地界是什么呢？从但到别示巴，换句话说是以色列的这个地图的地方啊。从但到别示巴，神都是什么？透过他啊来服事。但到别示巴，基本上也大部分的地点也都是在这个以法莲山地这一块地方啊。那么，神给他话不落空，他也是来传达神的话，传达神的话。所以一个先知不是说自己的话，是听见神的话，也传达神的话语。哈利路亚！这是他是一个，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蒙召的先知。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见，在那一段时间里面，虽然撒母耳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神使用他是先知，是一个祭司，但是呢，不能够否认的，就是以色列人仍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国建起来，所以在士师时代，在黑暗的日子里面，他们常常受到什么有外敌，就是非利士人跟他们中间的一些的征战，或者是欺负他们啊。如果我们看圣经上，就发现其实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比较贫穷的啊。以色列人是什么？没有器械的，没有可以征战呐、甚至于他们耕地啊那些的东西都是非常缺乏的。但是非利士人是很富足的啊，非利士人有枪。有刀，有我们现在讲什么钢铁啊，有这些这些器具的，但是以色列人很少，所以他们在征战当中，如果不是大发雷声哈，他们真的很难征战得胜啊哈。那因此我们看到第四章，就看见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哈，安营在以便以谢。那么他们在这一打仗当中的时候呢，哇，真是非常的危急啊！那以色列人也被抽在在这个战场上面哈，他是什么节节落败呀、节节落败的，所以他们就心里非常着急。那心里着急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后半段哈，以色列的长老就说哈。耶和华今日为什么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我们看到这些的长老们，他们不明白哈，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没有来说什么来提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啊，他们。这样子一个打仗失败的时候，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呢？啊，把约柜抬出来吧，哈。约柜，我们看见，当他们在这个约柜呢，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约柜是神荣耀彰显的一个表征，哈。那么这个约柜也是什么？摩西那个时候，神跟摩西说，你要为我造一个约柜。这个约柜是神和人要说话的地方。这个约柜是什么？是威严有圣洁的地方，这是约柜哈。所以呢，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神要摩西来建造约柜的时候说，我要与你们说话。约柜上面还有两个基路破看着哈，你知道在来到约柜，那约柜那个时候是放在至圣所哈，至圣所。所以你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约柜那边的，是只有什么？ 大祭司才可以来到约柜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神圣的，这是一个威严的，这是神荣耀彰显的地方。有约柜，神要荣耀彰显的时候，他们什么就会感觉到是有非常 heavy 的云啊在那里遮盖，所以很多人都什么站立不住的。这样子是一个约柜的一个约柜的宝贵。但是在这个时候的士师时代的这些长老们，他们已经不知道约柜跟他们中间关系，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太远了，他们真的是在黑暗当中，所以他们就把约柜当成什么，当成一个护身符啊，觉得啊，如果我有约柜，可能我征战就会得胜了，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要去把约柜啊抬来，好好在我们中间什么做救助的工作。那因此呢，他们就到示罗啦啊，示罗圣所的地方哈、啊，就需要把这个约柜抬出来啊，这很有意思。他们抬约柜出来的时候啊，好兴奋哦，大声的欢呼喊叫哈、啊，在那有地都震大了，地都震动了哈、啊，大声的欢呼哈、啊。可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约柜抬出来有没有得胜啊？没有，因为不是按照神的方式嘛，哈，所以约柜反而怎么样被掳去了？你想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羞耻啊！这是一个羞辱，这真的是什么？这真的在敌人面前哈，他们就是失败耶！哎呀，这真的是啊。有时候我们想想，约柜都被掳去了，太丢脸了吧？哈，觉得以色列人实在是太丢脸了，约柜都被掳去了哈。所以我们看一下约柜被掳的路线，有一个图在下面哈。这个约柜被掳去了，就从示罗被抬走了哈，经过什么被掳的路线，就到了以便以谢哈，到了以便以谢，又到了什么呢？雅什图、以格伦。又到了博士麦，我们就看这个约柜啊，就是被掳去。那么在这个掳去的一个过程里面的时候啊，这个呢，从这个示罗啊，到了什么呢？从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图哈、啊，从示罗到以便以谢到了雅什图，非利士人就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哈，抬进大衮庙里面，把约柜抬到大衮庙的里面呢，啊，那我们说这简直是太丢脸了，把神的约柜啊，这么神圣的约柜跑到大衮庙里面去。但是我们看见真的很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呢？约柜虽然被掳，神的荣耀却在那里彰显啊！神的荣耀并没有因为在这个大衮庙里面啊，就失去了神的荣耀。我们看到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哈，这个雅什图人呢哈，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就看见这些，大衮庙的这个叫什么大衮神像哈，就怎么样？哎呀，就倒在地上。倒在地上的时候呢，而且是倒在约柜的前面，可见什么？约柜是神的荣耀，大衮神像倒在约柜的面前哈，脸伏于地。这圣经上形容太有意思，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栏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哎呀，头啊，手啊，全部都断掉了，就在这里。所以这个时候什么让这些敌人，让非利士人才知道什么神的刑罚要在他，不但是大衮倒在约柜的面前，非利士人就生痔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生痔疮、哦、那么生痔疮，所以什么他们的心里、就惧怕。那么心里惧怕怎么样呢？就说哎呀，这个约柜不应该在我们这里哈，我们要赔罪了哈。所以圣经上就说他们用什么就赔罪啊，献礼物啊，制造，因为有五个首领嘛，所以制造了五个金痔疮哈，太好，太有意思了，五个金痔疮哈，五个金老鼠，你看这些都是，哎呀。痔疮啦、老鼠啊，都是抽屉的。我们平常都不喜欢念这个字哦。什么？他们就要去赔罪，就要把这个 怎么样呢？把他们送回去，要把这个约柜送回去。你看也很有意思，他们呢送回去的时候，就是用什么？用把这个约柜放在牛车上面，把它送回去。所以圣经上说，这牛啊往前走，走到哪里就算哪里了，他们都不敢去碰啊。所以这个牛呢，就把这个约柜带到哪里呢？就带到博士麦，带到博士麦。那到博士麦的地方，本来他们也很高兴啊，有个约柜到我们博士麦来了。所以他们就很好奇啊，要去这个约柜的地方，要去看一看，要去看一看。但是圣经上就告诉我们，我们再次说，其实约柜应该是什么？在至圣所里面，只有谁能够在那边啊？大祭司嘛，所以呢，但是呢，博斯麦人擅观这个约柜啊，他们没有尊重这个约柜，没有看到这个约柜是什么，是神的一个荣耀，所以他们误会了这样子一个约柜意思。神在那一天就击杀了7000人。我们再想想看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大概可以。怎么讲？就是说，我们可以想到，你知道大卫后来去迎接约柜回来，对不对？大卫第一次去迎接约柜的时候，他也是什么？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他用什么去迎啊？牛车。哎，我们现在就明白为什么大卫会用牛车去迎啊？因为这个约柜送出来的时候是什么？用牛车嘛，所以迎的时候他也用牛车，却没有想到约柜不能用牛车，约柜是什么？祭位人要用抬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后来大卫去迎接约柜的时候，为什么第一次失败啊？而且呢，这个牛车嘛，这个约柜一倒下来，那乌撒就用手去扶一下，本来是好意耶，却被什么当场击杀。就好像博斯麦人在这边什么去擅观约柜的时候，他们也怎么样？他们也死亡。所以我们就看到是这样，所以他们怎么又害怕了？哎呀，这博斯麦人说，这约柜也不能放在我们这里了，我们什么就请基列耶林的人下来把约柜接过去。那为什么？因为基列耶林那边有亚比拿达，还有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他们都是什么？都是祭司，就觉得说，这个约柜还是在祭司家里面比较安全一点。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说，这一个约柜呢，就在基列耶林的地方一共待了20年。在这20年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就渐渐的全家都来倾向耶和华。这圣经上说的，换句话说，他们有一个悔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当他们在这个悔改的时候呢，在悔改的时候，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撒母耳在这个时候就担起了非常大的一个责任，或者说担起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就带领这些以色列人来归向神。归向神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除掉外邦神，把我们心里面那个旧的外邦神，把我们里面的那个偶像要除掉。就好像圣经里面新约以弗所书里面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什么？要变成一个新造的人，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合神心意的，我们那个心里面的偶像啊，外面的偶像，心里的偶像都要被除去。所以撒母耳就带领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悔改，归向神，除掉外邦神，把巴利亚斯他路都要把他们除掉。我觉得圣经上常常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合神心意，不是嘴巴说说的，我们一定需要什么？要有行动的。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提到很多，每一次说到他们要把要除掉外邦神的时候，都说要把那些偶像的东西都要怎么样？把它打毁，或者是什么，把它烧掉，都是要有行动的，不是我心里说说啊，我除掉了，结果还没有。所以什么要除掉？要真正有行动的，并且要单单的来侍奉神。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就看到，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撒母耳就把百姓都聚集。所以有的时候现在我们也看到说，我们有时候聚集在一起，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一个集体的恩膏在那里。我们常说集体的恩膏，就是有个集体的恩膏在那里。那么所以 撒母耳就把以色列人聚集来到一个地方，就叫做米斯巴。在这个地方呢，再一次带起了一个属灵的复兴啊。撒母耳就在这里说，我为你们祷告，你们来到这里，我为你们祷告啊。他们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并且什么还要禁食，在禁食当中说什么，再一次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得罪了神啊。所以撒母耳就在米斯巴的地方，一方面他审判以色列人啊，他要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为他们呼求祷告，他也在那里怎么样献上燔祭，献祭在神的面前。我们上次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知道燔祭的意思是什么？全然的献上，对不对？献燔祭的时候不但是全然献上，要剥皮的啊，还要什么切成筷子。哎呀，我就觉得说这个献燔祭的时候，你一献上去，火一烧以后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换句话说，我们真的要愿意在神的面前要献祭的时候，全然献上自己的时候，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在神手中的时候，就不再是我自己的原样，我应该什么在神面前变成一个神所要的样子，那才是什么合神的心意啊，才会有馨香之气出来，不是烤肉味啊，是馨香之气可以出来。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当撒母耳这样子做的时候，因此就看见说，他们就在那个时候再一次看见神发雷声，把非利士人给打败，这个以色列人得胜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要来纪念神的工作。所以撒母耳就在他们中间用一块石头，上面写着以便以谢耶和华到如今仍然帮助我们来敬拜神，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是真的是一个真的在神的面前，从他的母亲开始为他的祷告，在他年幼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听见神的声音，他一直在遵循神的话语，带领以色列人也为他们祷告，就好像是一个祭司，就是什么要为别人代求嘛，他为以色列的人的百姓代求，他也带领他们来征战，他也知道征战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靠着神的名来征战。那么因此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十五节的地方讲到，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什么士师，所以他身上有祭司有先知，这里提到士师，平生都做士师。他这士师也很辛苦哦，每一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然后再回到拉玛，也是他的家，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他每到之处也都为神筑坛献祭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撒母耳，但是我要先讲一点，今天我们看到示罗原来是什么，示罗原来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示罗是一个约柜在的地方，示罗是什么，示罗是一个神的会幕的地方哈，但是我们却看见示罗的荣耀离开了。为什么？因为以利属灵的状况不好，以利在那里没有带领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约柜是从示罗的地方被失落了。当这个在示罗这个约柜失落，就是等于说被非利士人掳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以利的媳妇正准备怎么样要生孩子，所以呢要生孩子的时候呢，这个他给要生孩子的时候呢，却因为这个以利听到约柜被掳去了，那个时候其实他年纪也很大了，所以呢怎么样，他就在这个会幕的前面听到的时候他受不了了，因为约柜被抢去了，他就怎么样断颈而死啊，年纪也很老迈了。以利在以色列人做士师做了40年，晚节不保哈，我也不知道多晚不保，但是呢你知道他两个儿子也死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他的媳妇正要生产，听到约柜被掳去，公公也死了啊，丈夫也死了，他 就生产的时候生下一个孩子，那个时候真的是在绝望当中，所以他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什么？以加伯。以加伯的意思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示罗，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失去神荣耀的地方，示罗是一个失去神遮盖的一个地方，示罗是一个神的帐幕离开的一个地方啊。那么因此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特别讲到示罗啊被神弃绝。那我相信再过几个礼拜，我们到撒母耳记下次，我们还会讲到说神的帐幕是其实是从示罗挪到耶路撒冷啊。那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诗篇啊，我们先来看诗篇。我们看一下诗篇78篇。示罗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哈，神的荣耀的离开。所以我们看一下诗篇78篇，我们看诗篇78篇的第60节哈，60节，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这是神允许的，因为什么？他们远离了神啊。然后我们看67节，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哈，因为示罗是在以法莲三地哈，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却拣选什么？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好，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示罗这个地方，帐幕失去，荣耀啊，神的荣耀被什么？被神的荣耀交在敌人的手中。我们再来看一下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第七章哈。耶利米书第七章的第12节哈，第7章12节，他说：“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民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啊？”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本来是神立民的所在哈，但是现在现在神已经弃绝这个地方，所以14节说：“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换句话说什么？你不尊重神的荣耀，神就怎么样了？神也让他们被弃绝，也让他们失败哈。本来是被拣选的，反而成为什么？被抛弃的一个地方哈。所以那看耶利米书26章的第6节。耶利米书26章的第6节讲到这些百姓不听神话语，不听先知的劝告的时候，第6节说：“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成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哎呀，真是何等的可惜哈！示罗原来是什么？是一个神殿的所在，是一个神所看重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却看见，当他们不尊重神的时候啊，不听神的话语哈，不看重神的荣耀，误解神荣耀的地方，这个反而成为一个被弃的地方。那么因此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让我们常常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要听神的话。阿们。好，哈利路亚。现在几点？哎呦 OK。 那好不好，我们再用很短的5分钟的时间好了哈，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前后左右3位吧哈，可以来。我这边有一些思想的问题。哈拿祷告蒙垂听的原因何在？对你有什么启示或学习？哈拿为什么将孩子交给以利？你是否愿意将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约柜代表什么？为什么神容许约柜被掳？ 撒母耳是如何教导以色列人而带下了一个属灵的恢复，这四个题目只选一个就好了啊，随便你们那个小组里面选一个题目啊，你们想要分享哪一个都可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读啊《撒母耳记》，主，让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我们就在你面前向你求，欢迎你的灵时时刻刻的来提醒我们。主，当你的灵来提醒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像撒母耳一样，可以在你面前对你说：“主啊，我在这里。”好，请你告诉我们，主，也让我们听见你声音的时候，不是只是放在那里想一想而已，主，真是让我们有行动来配合。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就求你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把我们心里的偶像除去，我们愿意听你的声音，行你所要我们行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更是求你让我们在儿女孙儿的教养上面，能够像哈拿一样，不但能够对你向你祷告，也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你的面前来，愿意在信心里面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